他这个服装啊都是表法的，所以叫张服啊，明显的把自己的愿望啊都显示在这些上面啊，用意都很深啊，时时刻刻想到提拔后人啊，希望后人超过自己啊，不但不嫉妒贤能，而且要帮助贤能成就贤能，这是法布施。我们力量做不到，我们时常有这个心就行了啊。大经上面讲啊，法义圆成圆满功德，这个真心一发功德就圆满了啊。常常存这个心，遇到有这个缘分的时候一定认真去做啊，遇到有志的年轻人啊，能够全心全力栽培他，全心全力协助他，全心全力提拔他，这就是叫法布施啊。一切法中，在今天是两桩最重要的，一个是大乘佛法，一个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道统。记得过去这个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曾经说过啊，好像是在一个国际会议里面说过，要想这个世界真正得到和平，每个人都能过到真正幸福的生活，只有实践大乘佛法与孔孟的学说，出自一个外国人的口中。这个的确是有眼光的，不是普通人呢能够见得到的啊。所以在法布施当中啊，我们认真去修学大乘佛法，认真呢去修学中国固有的这些文化道统啊。典籍虽然多，我们一生能弘扬一部经就够啊。特别在这个时代，我劝大家说，做专家不要做通家，通家不容易啊。专家说我学一部经，我专门弘一部经，这个容易啊。要是我们台中李老师那种教学，你要学一部经，普通不太长的经，多少时间？两个月就可以完成，就能出去讲啊。学一部大经，像《法华论语》，一年的时间就够了啊。讲大经不太容易啊，讲小部经不难。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，小布经是最受欢迎的啊。我到一个地方啊，我讲经讲五天，大家就是捧场才也会来嘛。如果我讲大布经，我说这个经要讲三个月，他听了两次没有味道，第二天就不来了啊。我说不捧场，时间太长了啊。所以李老师曾经教我们讲经的原则，最长不可以超过十次，最短呢不能超过三次，是吧？那最适中的呢，就是跟我讲五次到七次啊。我们学讲经呢都是这样学法啊，所以时间不长，很短啊，一部经就毕业了啊。他那个毕业呢 是要深入啊，跟大众讲讲下来才算毕业。没有对大众讲过这部经，这部经不算毕业。我那个时候在台中参加他的精舍班，进度很快，我一个月学一部。啊，我在没有出家之前，跟他老人家一年三个月，我学了十五部经。这十五部经我都能讲，啊，都是这个小部经我能讲。所以一出家一剃头啊，白胜法师就请我到三藏学院去教书，一个学期才教一部经，我学了十三部经，你想想看，三年了六个学期我都教不完呐。啊，他那个教学的方法是我们中国古老教私塾的方法，个别教的，啊，不是像现在一般上课的那种教的，真的有效果。啊，而且是专修，一部经学会了才准学第二部，啊，这一部经学的不会讲，决定不教你第二部。啊，那么学的时候当然相当辛苦，那是真的，那一点都不假，全心全力啊，一天到晚都想着经文，啊，实在讲说，觉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吃东西不知道味道。为什么怕上讲台下不了台，怕丢人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修学法不要老是独处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上讲台，你怕丢人啊，所以你认真拼命啊，啊，自动自发，那个方法真有它的优点啊，所以要学学一部经啊，第一部经是最困难的，啊，讲台上讲一个钟点，自己差不多要准备的时间呢，差不多要四十个钟点，才能够应付讲台上一个钟点，真苦啊！啊，而且要写讲稿，啊，讲稿什么是口语讲稿，啊，这叫口语文学，哎，不是文章，是口语。拉到讲台上有讲稿依靠，讲一个小时差不多要写一万字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一个星期要写一万字的讲稿，还要修改两三次，因为你写完了之后讲一遍跟同学们听，同学们听了之后哪个地方讲得不好，哪个地方我又怀疑，哪个地方又不清楚，改回去改啊，改了再讲第二遍，第二遍又要改，改完之后这才能够上讲台，上完讲台跟大众讲了之后一讲完，老师又着急到后幕后去的时候再批评再改，所以一个星期那一个钟点的时候，就一个星期的时间都磨练在了一个钟点上，啊，那是苦不堪言啊。啊，那个学经了，第二步呢就轻松一点，我有经验了，哎，以后就愈学就愈轻松，愈学就越这个舒适了，啊，这叫法喜充满，啊，一个月一部经毕业了，一个月又一部经毕业了，法喜充，学习的精神士气非常的旺盛，这学东西怎么学来？啊，那真正吃过苦头啊！儒家经论也是如此啊，或者是学一部《论语》，或者是学一部《大学》啊，《中庸》啊，乃至于《十三经》或者《诸子百家》里面学一样，专精一样啊，学历史也是如此，专精一部。你比如在这个台湾过去，这个天主教这个神父方好， 他是学历史的，这个人也是非常了不起，学历并不高，我听说是初中毕业自修，他是专攻宋史啊，就是宋这25史里面宋史他是专家啊，几十年的时间用在一部书上，这变成权威了。啊，所以世出世间的典籍，只要学一样就好。啊，甚至于小说的一生研究一样，它也成为权威。啊，大家晓得是和这个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成为红学，他也能成为权威。啊，当然，那是次要。最重要的是经与史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只要能真正发心，一生呢专攻一样啊。如果专攻一门的话，3年决定有成就啊，7年那就有大成就。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所以这是法布施啊，除这个之外，我们所有一切的技能都希望别人都学会啊。我会烧菜，哎，我就希望把我这个烧菜这个技术啊传授给喜欢学的，我通通都教啊。我会做衣服，喜欢这种手艺，我也通通都教。只要自己有一点技术能力，欢喜教给别人，这通通叫做法布施。第三种呢，无微不施啊，无微是别人身心有恐惧有不安，我们帮助他啊，使他能够离开一切恐怖，身心安稳，这一类的就叫做无微不施。所以他的果报啊是健康长寿啊。譬如说现在这个地区有一些的这抢劫的人很多，夜晚啊，女同学一个人不敢走路啊，这个就她心里有恐怖啊，我陪她送她回家，这叫无微不施啊。无微不施怎么做法了？做法很多啊啊，然后你才晓得不杀生是无微不施。这一切众生呢远离恐怖了啊，素食也是无微不施啊，常扬慈悲心，叫一切众生看到你不害怕啊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，诸位明白之后才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处要修三种布施，要认真去修学，尽心尽力的去做啊。年轻纵然有一些苦难能够承受得了，不在乎啊，福报老年时候在享啊，那叫真正享福啊。这年轻就把福报享光了，老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的太多太多了啊！年轻的时候发达享福，多少人伺候啊！特别是什么？是我们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 在大陆的时候大官大将啊，豪门贵族，那个财富跟家里的佣人太多了。撤退到台湾之后呢，官也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，什么都丢掉了啊。在那个时候他有地位有财富的时候，作威作福啊，不得了，不可一世啊。到台湾之后自己递个篮子上街去买菜，什么人呢？我一看呢，在大陆上做过总司令的啊，家里一个佣人都没有啊，太太要上厨房烧饭要洗衣服啊，自己要提着篮子上市场买菜啊。我看在心目当中念念了凡四训，念念佛经，哎，一点都没错啊！佛报的时候年轻想了啊，晚年没福，这是非常之悲惨。晚年体力衰了，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没有，年轻的时候不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照顾人太多了，享福的时间颠倒了。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啊，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吃苦啊，年轻的时候发奋努力啊，游乐场和那些场所里头绝对没有我的踪迹啊。我的那些同事长官看到我都摇头，说我什么呢？学佛了迷了啊，说学佛迷了啊，好像这些玩乐地方都不去了啊，一天到晚跑寺庙跑书店啊，每一天呢就一有时间就念书，变成书呆子了。我说大家都叫我书呆子，都叫我迷了，着迷了，书呆子啊。他们每天玩得都很开心的，晚上回到宿舍来睡觉啊。我那时候告诉他的，我说我不是不想玩了，我说我也很想玩了，我把时间呢跟你们颠倒一下，你们现在玩，我准备晚年玩。可现在呢，那都退休了啊，退休的时候生活非常穷苦，看到我在世界上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，身体也蛮好。哎，你对了，你对了。我说是啊，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就看对这个路啊，你说我错了，现在你才知道，哎，我看法对了啊，我看得比你远呢，你看得太近了。学习的时候读书啊，常常念到通宵，念到天亮了还不晓得啊！啊，现在到处请我讲经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这不是自在了吗？啊，苦说那个时候吃苦啊！你不吃苦头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啊，所以年轻吃苦不怕，啊，现在体力就不行了，啊，现在说一天一夜不睡觉，我就感觉到不行了。从前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，精神饱满了，年轻啊，真正肯努力肯干，所以干什么都要年少啊，这是诸位要记住啊，千万不要一个错误观念，哎，学佛是晚年的事情就错了，晚年他体力不够，纵然有寿命呢，体力衰退啊，就是禅堂的参禅，念佛堂的念佛啊，打佛七，佛七七天是七天七夜，哎，不是说白天念佛晚上可以睡觉，那不是佛七，七天七夜不眠不休，这一句佛号不间断，不是年轻体力强壮做不到啊，所以老年人没有法子啊。 我们看这个高僧传啊，你看古人啊，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，五祖传衣钵给他24岁，不是42岁啊。所以干什么都要年轻，那年轻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，你只要把这个事这一段时间能够把握住，你一生的幸福啊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生中没有心，福报啊，财聪明智慧健康长寿，这些生修都来得及，都能够达到圆满的愿望。那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晓不晓得这个方法，肯不肯认真去修。菩萨的心念跟凡夫不一样的，菩萨起心动念都想到为一切众生造福，不要想自己。众生有福，我哪没有福报？我也是众生之一啊！我有福报，众生没有福，我这个福保不住啊！总就以财来说吧，佛家所说，财为五家共有啊，不要以为是你的啊。啊，一个星期之前，你看那个奥克兰的大火，一天一夜烧了1500多栋房，好像是2500多栋房，高级住宅区，一栋房子就是100多万呢。哎，以为是自己的，那就想错了。啊，所以念念呢，想一切众生啊，不要想自己，自己这个福报才大啊，自自然然受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学佛啊，这个学佛头一个说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、真理啊，真的了解啊，真正能够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所以你希望得到这个财富啊，这个聪明、健康、长寿，一定要修三种布施。这是第一个应该要遵守的啊。第二条呢是持戒，持戒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守法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哦，我们守法了会吃亏呀啊，这个世间呢，好人都被人欺负啊。社会现象可能有这个现象，似是而非，这不是真实的啊。受罚的人心安理得了啊，再告诉诸位，世间绝对没有啊吃亏的事情，也绝对没有说是占人便宜的事情，没有啊。假如哎呀，我上了别人当，吃人家亏了啊，那个人占了我的便宜了，那因果定律不是被推翻了？他一言一住怎么讲法呢？讲不通了啊。世人所见的不是真 真理呀、啊，不是这事实真相啊，似是而非。我们要能够辨别啊，一个守法的人，心安理得。但我今天被人骗了。那是命里的注定的，不必去计较，哎，一笑了之，做还债相爱，还他了，没事。如果我没有还债相呢，我正在放利息，将来他还是要还给我的。欠财的还钱，欠命的还命，一银一镯，莫非前定？你就心开意解了嘛，哎，一点烦恼都没有了，没有懊恼啊，心自在，身自在，你的生活哪有不自在的道理？绝不斤斤计较这些啊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得失，这个得失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在我们佛法百法名门里面24个不相应，第一个就是得啊，不相应刑罚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绝对不是事实。得什么啊？既然没有得，哪有实呢？世间人呢，许许多多的烦恼啊，都是从这个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。如果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，得失的念头没有了，你的烦恼就去掉80%，你就得自在了。啊，为什么佛菩萨得大自在？他没有得失心嘛，他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确确实实一切法了不可得，不但这个身外一切法了不可得，就是自己这个身体也了不可得，这个的确要相当的智慧才能够看出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就没有得失不自在，多快乐！啊，人要想享福，真正的幸福，真正幸福是身心自在。对于是这个人生宇宙，也就是自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完全了解，这才有真正的幸福。所以明了事实真相，他怎么不守法呢？才知道守法的好处啊，守法真实的利益啊，佛教给我们这个戒法啊，给我们这个教训，我们要遵守啊，这个世间的法律要遵守啊，社会的道德、风俗人情，我都能够明了，都遵守，我们才能跟一切大众和睦相处啊，才能真正做到六合敬呢 啊。那么这个人生才真正是。真善美慧的人生，所以幸福在哪？幸福要自己去求啊，自己去修啊。啊，所以持戒绝对不是指的五戒、十戒，不是指这些，那个范围太小了。啊，那是属于啊律仪戒。啊，除律仪戒之外，经典上没有写出来的，佛没有说出来的。有饶业，有勤戒，有摄善法戒，那就包括世间，所以这些道德观念都包括这些东西。 在某一个地区，在某一个时代，应当要遵守的是哪些，通通知道，我们也通通做到。第三是忍辱，